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有基督耶稣的心。我们也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来看这样的一个课题，有基督耶稣的心。那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是红的还是白的，还是青的，还是软的？是什么心呢？啊，这个问题如果你能够知道那就很好。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我到底有没有基督耶稣的心？还是我有这世界的心？更可怕的是，我有魔鬼的心。你不敢相信，对不对？你讲我怎么有魔鬼的心啊？我是信主的人，我是基督徒，我应该有基督耶稣的心。不要忘记，有一次主耶稣怎么对彼得说呢？撒旦，退下吧！因为彼得不按主的旨意，彼得拦阻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什么？去钉十字架。所以说撒旦，你退下，你按照撒旦的意思，不是按照神的意思。还有一次，当耶稣也是要下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经过这个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的人的村庄呢，不接纳主耶稣，不接纳门徒们，就有两个门徒，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他怎么对主说？主啊，这些人既然不接纳你，不欢迎你，好不好？让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掉他们，像以利亚那么威风啊！主耶稣怎么说呢？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啊，你们不知道你们所做的是什么啊！我来不是要害人的命啊，乃是要拯救人的命啊！那这两个门徒，他的心什么？是魔鬼的心啊，魔鬼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到底是耶稣基督的心，还是魔鬼的心？我们要注意，注意，不要以为你的心是最单纯的，是天使的心，是那纯洁的心，是吗？是吗？我们总是要检讨，总是要看一看。所以我们就来到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呢？是主里合一的心啊，主里合一的心。这边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 慈悲、怜悯，你们就意念相同，是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两句你看最重要，他的意思说，如果你们在这个基督里面，大家有什么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的啊，这个啊真理的教导，你有什么劝勉的话，你爱心从爱心主的爱里面又得到什么安慰，圣灵里面彼此交通，圣灵怎么带领你，那么心中因着神的爱、神的感动、神的那种生命，你有什么慈悲怜悯，你有什么同情，有什么体谅的，你就要同信，一起同信，这是主的心意。他说使我的心意可以满足，谁的心意呢？是保罗的心意。诶，你说保罗的心意是主的心意吗？是的，因为保罗是跟随主的。如果保罗要使保罗欢喜，我相信这也是使主欢喜的。因为主在这个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说，使你们完完全全的什么合一啊，主要我们在主里面合一，魔鬼要我们在主里什么分裂，吵啊吵啊打啊， 骂吃啊，对不对？在主耶稣要我们在主里面合一啊，合一。主很看重的，如果你看这个这个钦定本的话，其实那个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啊，是在前面的 Fulfill ye my joy that ye be like-minded， 在前面的，放在前面，这表示说保罗很看重，主很看重主里的合一啊，这是主要我们学习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当然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答案啊，一些借党啊，这个贪图虚浮的荣耀啊，骄傲啊，自私啊，这些东西呢都会影响主内弟兄姐妹的这个合一的心。那有时候你想一想，当我们大家彼此讨论东西的时候，或者在委员会里面你讨论的时候，如果你顺着圣灵的带领，你顺按照真理的这个教导哈，当你们讨论的时候，大家都呀，你讲这样子不知道，对，很不错啊，阿门，你觉得很和谐的，你发现了吗？你发现很和谐，大家都能够同心，那阿门。不是说你是要讨好对方，不是的，你觉得好，圣灵今天这样带你，没有跟真理没有什么冲突，你所的提议好，你的提议也很好，没问题，对不对？做起工来都很愉快啊，而且多做一点你都不在意啊，是不是啊？这个是主里的合一。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当你讨论的时候，这个有他的意见，那个有他的意见的时候啊，我告诉你，那一种的感受是很难受的。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就是这样，有一次在一个委员会里面，委员应该是彼此什么，彼此帮助，是最好的 party 的 body 的，对，最好的 partner，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但是在我的脑海中，我看到的确实有几只狼要预备攻击我。你想有合一吗？没有。你想我怎么办？我就是在等着他来吃我，来咬我吧，来咬我吧，是吗？不，圣经说要穿戴神所赐的什么全副军装，束上这个真理的这个腰，你束上这真理的腰，你用信德的信心的这个藤牌来抵挡他，用圣灵的宝剑来反击，随时多方的祷告，祷告神啊，你帮助。即使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合一的情况之下，你还是能够帮助我的，还是能够让我在那种情况下能够胜过。所以你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 holy holy godly godly very godly， 不然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有时候一个人在某一个一个层面他显得很 godly， 但是来到他另外一方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另外一个方面了，不是 godly， 是 ungodly， 或者不好听的是 demonly。 为什么呢？因为充满着恶者的那种做法，因为恶者要什么？要破坏，对不对？恶者要破坏，恶者要让大家不同心。那如果一个教会闹到那种情况的话，我告诉你，你在那边你是没有喜乐的。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好多都是有这样子的经历，这样子的经历。所以为什么保罗很看重，很看重这样子的合一？诗篇也说得很好，弟兄和 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像说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上。弟兄姐妹，有主里的合一，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要珍惜。那我虽然在这个小小的教会，在过去的11年，我侍奉的喜乐，我很愿意侍奉，我愿意做，没有问题。但是什么时候教会出了一些争吵、二者把那种耶稣基督的心给夺去的时候，你发现了，你恨不得离开，你恨不得不在那种教会当中侍奉。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你能够合一的话，要感谢主，而且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 try best， 一直抓住，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魔鬼随时随地会进来把这罪剥掉，给你一个魔鬼的心，给你一个撒旦的心，给你一个世界的心，吵啊打啊骂，让整个世界都看到你们的这个作为，以致主的名受到侮辱。但什么时候教会能够合一的话，我告诉你，那是美好的，那是美好的。福音的事工能够被建立，福音的事工能够得到扩展，主内的这个灵命也能够被建立，教会事工欣欣向荣，那是多么美好的，对不对？那这是讲到教会里面的这个合一。然后其实主也跟我们讲说，在主里面呢要彼此的合一。但是当我们来看到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教会的合一呢有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讲呢？按理说在这些保守的这些教会里面，基要的这些教会里面，应该是大家都很同心，对不对？大家都很合一的，应该的。但是你就发现到不一会儿那边又吵了又裂了，不一会儿那边又分了，分来分去，到最后呢你就以为我的教会是最单纯最好的，对不对？到一个地步，以致大家都没有来往，以致福音的事工呢也受挫。那我拿一个例子，我有两个手，这是我的两个手，这个手代表我的教会，另外两个手呢，另外这个手呢代表其他的教会。啊，本来这两个手呢都合一的，对不对？很好，大家都能够一起的同心，一起的合作。但是哦，你就讲有一天你就讲说，我要看一看，我要看一看对方跟我一样不一样。按理说啊，差不多了啊，都是手指的啊，都是手指。那你就注意到，哎，这个我的这个我的右手的这个右拇指，这个指纹跟这个不同哦，啊，你就开始跟他排斥他了。那就看见哎，又长一点，对，再除掉，到时候没有人了，只有我这个教会是最好的。那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就看其他弟兄姐妹，哎，这个又比较短一点。这个呢也不可以，因为他指纹又不跟我这个一样，到最后 You are the only one， 对不对？如果你这样的分的话，一致唯一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 你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推论来讲，你会演变成只有你是最好、最单纯、最圣洁、最符合圣经教导的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教会总有它一些的地方是 不足的地方。然后奥古斯丁讲了一句很 可以采纳，可以让我们思考的。他说在基要的事上就要同意，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要接纳，在凡事上要有爱心，在凡事上要有爱心。那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呀，真的分得太过厉害，以致呢，大家都好像有时候呢，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却变成好像仇人，好像冤家。那有一次，我就在路上，我就看到一位牧师，我是跟他服侍十多年的，我看他服侍十多年的，他跟干事走在一边。啊，不用猜是谁了哈，大概你也知道，大概你也不知道 ，OK， 服侍十多年了。那我看到他，我就很高兴了，我就跟他打招呼，嘿，那个干事呢，就他就很单纯，他就想走过来跟我打招呼，但是那牧师呢就拉住他的手，转过头，这样他是从对面来，我是这样子走，他就拉住他手。往另外一边去，我心里就觉得很难受，很伤心，我受伤。若不是我当时的灵敏呢比较好的话，我可能会因此被他绊倒，我可能会想说他在过去的十多年在利用我，在使用我。但是在一点的这些神学的这种论点上不同的话，他把我当作是仇人，把我当作是陌生人，那是何等的可惜。但是主教导我们要在主里什么？主里合一，主里合一。那这种东西很难讲的，什么东西应该分，什么东西不应该分，我只能够说在基要的东西我们合一，其他的你不要像看我的这个指纹一样不一样，你的指纹一样不一样啊，千万不要，不然的话只有你唯一是最单纯最美好的。有一天我们回到主的家里面，主耶稣会说，欢迎回到我那里去。他不会跟你说，哎，你这个不同的那个神学思想啊， out you go， 不会这样子的。因为你是相信，你是得救的儿女。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这样，因为我觉得说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几十年前的时候，当我看到基督徒的时候，我很高兴，很高兴的啊，基督徒啊，你是基督徒，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今天你看到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开始说，是哪一个派的，是哪里的，哪一个牧师的，哪一个，哇，我相信有出了一些问题了。但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还能够这样的一个聚集，我们能够这样的聚集，但愿透过真理，透过基要的真理，神把我们的拉近一点。我跟你可能在思想上某些思想上不一样的，也绝对不可能跟你完完全全一样的，对不对？即使夫妻的话，我们的思想都有一点不同，赞同吗？赞同啊，不然的话会有时会因着一些事情来争吵，一定有一些东西因着思想的不同而有一些争执，但这不是导致我们不成为夫妻的。好，求神施恩，求神怜悯。所以讲到这边，我们讲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欠勉，所以你们要合一啊，所以呢就表示说跟前面有关系啊。好，当你们读见所以一定是跟前面有关系。为什么保罗这样劝导他们呢？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看在这边，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承认，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的。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合一的话，主里合一的话，这个是一个与福音相称的一种见证来的，是一个好的见证。教会合一，别人不单单信徒看到都得到激励，外邦人看到的说，教会你们真的是同心。那不单单为着这个见证，另外一个原因呢，是面对外面的敌人，面对外面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不是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敌人是另外一些。哪一个例子？东方闪电，那些传异端的，这一些我们就要注意，这一些我们就特别的要小心。但是可惜的，吵来吵去都是嘎嘎狼，自己人吵来吵去，所以这是基督的心吗？你看清楚一下，很可能是魔鬼的心，魔鬼把那个种子撒在你的心中，你们吵吧，你们打吧，我在看戏。就是这样，到头来好多弟兄姐妹离开教会，那些软弱的他们就跌倒，那些坚固坚强的他就朝别的教会，但是教会因着这样缘故而变成邪魔了。所以神恩待我们，要有基督耶稣的心，就必须要有这个主里合一的心。第二呢，要愿意舍己。这边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这边是讲到基督，基督他跟父神有同样的本质，有同样的属性，跟神呢，父神呢，是同等的，同权同尊同荣。但是主耶稣没有因此而继续的坚持，我一定要继续的跟你保持这种荣耀的这个地位，他却愿意了反倒虚己啊！如果你读下去的，反倒虚己啊，就是说他愿意降卑，不要那种的荣耀的地位，他愿意降卑，在世上成为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这是我们所学知道的。当然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放弃使用他的属性的那种自由权了，他不随随便便的使用他的那种的属性的自由权，但是呢，他仍然拥有那他属性的那个权柄，那种拥有权。那哪一个例子？好，主耶稣他是本来是荣耀的一位主，但是在世上呢，你没有看到主耶稣整天发亮，不敢亲近他的，对不对？但是只有在当主耶稣带领他三个门徒上山变相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就展示他的那种的荣耀，他的那种的属性的荣耀的这个光辉，比世上任何的飘过的布更加的白啊！就在那个时候之后呢，还有把它遮盖起来，对不对啊？这就是主耶稣他怎么样的把自己降卑，他没有随随便便的使用他的这个荣耀。那圣经告诉我，当然之后他降为人的时候，他甚至变成这个成为奴仆的这个形象。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什么导致主耶稣愿意这样的降卑，这样放弃这个荣耀的这个地位？为什么？为什么？当然读过神学，听过很多道了，你就知道是因为他爱世人，他爱世人，所以他肯放下，他肯降卑， 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想在天上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有彼此美好的这个相交，有那种的荣耀，有那一种的这个这个美好的这个亲密的这个这在一起的这时间，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要来到这世界上来受这个尽各样的痛苦，被人家欺压，被人家侮辱，被钉十字架，值得吗？值得吗？一般上的人说不值得，不值得，太过大的牺牲了。一个君王，如果你讲一个君王要他做一个乞丐或者一个奴仆的话，容易不容易啊？我相信没有一个君王愿意这样的做，但是主耶稣却因着爱世人的缘故，他愿意降卑，愿意降卑，愿意舍己。那这是主耶稣的心，他愿意舍弃自己。那这个舍弃的自己是极大的一种牺牲，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那我们就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有基督的这个舍，愿意舍己的心吗？当在福音的事上，当在灵魂的这个事工上，需要你的时间，需要你的才干，需要你的这个金钱，你愿意投进一些吗？你愿意投吗？投进去吗？你说主啊，太过麻烦了，太过麻烦了啊，太过吃亏了啦！啊，你放这么多时间，放这么多钱啊，你整个人投进去，你不能可能不回本哦，可能不会回本哦，对不对？世人是这样子想的，但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想？没有，他就是担为着我们的缘故，他就愿意舍己。但是当然神没有亏待他，之后把他高举超乎万民之上。啊，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主说这个灵魂需要你照顾的话，你愿意舍多少呢？你愿意舍多少？你自己在神面前问一问，你也计算一下，你计算一下，值得不值得？当然，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灵魂，一个灵魂远超过世界任何的东西，你知道吗？一个灵魂呢，超过世界任何一个东西，因为这两个东西是不同的，一个是灵，世界东西是什么？是物质的。不能够比较的。如果你因着真的是你这个世界来换一个灵魂的话，你愿意不愿意？按理说，按照圣洁标准，是的，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问世界的人，世界人绝对不会的。你问基督徒的话，基督徒也会想一想，到底值得不值得？整个世界啊，哎呦，我 Elon Musk 的这个钱，我都没有 Elon Musk 的这个金钱。你真的是有 Elon Musk 的金钱，你肯换吗？是值得的。所以在19世纪的时候，就有这个剑桥七杰的 Cambridge Seven， 我不晓得你们有看啊读过，我相信你们有读过，有些人读过，有些人没有读过。那这七个人是什么呢？那这七个人在当时呢，他们六个，其实六个是读这个剑桥的 Cambridge， 其中一个不是 Cambridge， 他们是读什么？读大学的。那是在1885年哦，那个时代嘛。我记得我那个时代啊，1980多年的时候，成为一个大学生啊，是哎呀不错咯，大学生哦，大很大啊，大学。但是现在呢，大学生啊，你丢一个 coin， 丢一个银币，哎，又是个大学生， 咚，又是一个玻璃，咚，又是一个硕士，咚，哎呦，原来那个是博士来的，对不对？结啊，对吧？比比皆是，哪里都是啊。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也是这样子，何况在100多年了、啊，你这个大专的这个高材生啊，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因着主的呼召，因着当时带的神也特别的跟他们讲说，这个中国这个需要这7个人啊，他们竟然现身到中国去传教。你看他们穿的衣服是今天的西装，不是，是中国人以前穿的，对不对？今天我都不会穿，我都不敢穿这个，我不会穿了、啊，我也没有机会穿了、啊，但是你叫我穿了、啊，打扮的话没有问题了。啊，如果你叫我出街穿这个的话，我很害臊啊。啊，他们既然穿这个，表示他们要去中国。那当时的人就讲了，要么搞错啊，要么搞错啊，啊，你们要想清楚啊。你在你们英国，你可以过一个很舒服。啊，能够要有应有尽有的这个生活，你去中国，你的中国那时候是多少？多么落后，多么贫穷？不，当然不是今天了。今天的中国，你去的话，你会觉得，哎，跟我们所想的不同，甚至比我们好。当时在贫穷，但是他们愿意放下，为什么呢？因为。灵魂的缘故，因为在那里有好几亿的这个中国人还在黑暗当中，他们要去传福音，他们的这个举动是轰动一时的。当然他们不是为着名字而已，他们是为着主，真的是在那边服侍，主就使用他们。当然也就说在那带的圣，也带就说其他的这些传道人，为什么呢？因为灵魂的这个拯救是很值得你跟我付出的。那今天如果有人福音，你说来，我需要福音，当然很多时候人家是不会这样子跟你讲的，人是不会跟你讲说我需要福音的。你看到那些没有相信的那些朋友那些亲戚，你能够探访你就探访，你能够安慰你就安慰，你能够见证你就见证，你抓住机会，因为这个的投资呢是绝对绝对值得的。今天你看不到他的这个奖赏，将来主会纪念你，要愿意舍己。是的，要传福音，要做福音的工作，要付代价，在金钱，在精神，在时间，在你的才干，你愿意降卑吗？降卑不容易，但是主会帮助，主会赐福你。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乐意服侍，乐意服侍。你看，在这个腓立比书2章7节。反倒虚己，弃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以人的这个样式，但是圣经更讲他弃了奴仆 a servant。 那奴仆就不是普通的人，就不是普通的人，就真的是愿意受苦的。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当然是以这个宣讲神的福音为开始，当然之前神特别的熬炼他，在这个旷野受试探，接受下来他就传主的福音。那么他怜悯那些有病痛的，到一个地步呢，圣经讲他连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都没有， 也没有固定的这个住处啊。就是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甚至他吃的东西啊都要人家供给。圣经特别讲到说，有一些跟随的妇人呢、特别的供应给他，供应给他还有他的门徒。那主耶稣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仆人的这个方式来服侍。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服侍，我们就 I'm the boss， 我是执事啊，我是长老，或者我是牧师，就是啊，有那种的那种的、特别的身份。但是呢，神要我们学习乐意的以仆人的这个身份来服侍，以仆人的身份。那当你讲到仆人的时候，就要预备受苦。当然我们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给人家欺压了，而是说人家你要有智慧，但是你要预备心。这是主所给我们的一种什么一种的特权。你要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你要服侍这位万主之主吗？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只有你作为他的儿女，你才有机会。他服侍他是最上算的，最有福气的。很多人不愿意服侍，他说服侍浪费我的时间，服侍赚不到钱。所以如果你在网上的时候，你看一些那些所谓的短短的短片啊 ，shorts 啊，他很多给你一些人的这个《孙子兵法》的这个孙子的这个劝言，还是说鬼谷子的这个劝言，我不懂你有没有看到吗？他们就给你一些东西，他被他讲到哦，赚钱是最重要的，那些跟赚钱没有关系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参与，千万不要花你的时间。但是我要告诉你，来到神的国度，我们不是以赚钱为我们的出发点，最重要是人的灵魂有没有得到帮助，人的生命有没有被提升啊？那个是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你花的时间你不会浪费，而且是一种特权，要预备受到无理的对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待遇，没有什么特别的待遇。你知道我们的这个道门讲到，在政府那些工作人员就是叫做什么呢？ Silver servant 啊， Silver servant， 我们叫做什么公务员呢、他们没有叫做公共仆人呢、没有啊。我讲公共仆人的话，哎呦，这个人、我就要占他的便宜。他要带出的的的确确是一种以这个仆人的这个心态，当然他的待遇跟在主里面我们做的不一样。在主里面你没有那缺，你一定有这个某一个报应啊、所谓的报酬，但是在那边你一定有一个报酬的，就是更加高，对不对？那但是你不要因着这样子啊、说埋怨啊、选择的不要，因为这个东西跟钱没有关系，跟为什么一处。但是如果你为着主的缘故，主会纪念。而且当我讲到这个服侍的时候，是讲到每一个领域啊，你生命的每一个领域。不要以为说只有在教会里面啊，我做执事啊，这是我的服侍，在家中呢我就不服侍了，我就做老板了，对不对？我的老婆就服侍我了啊，这个又不对了啦啊。在公司你就开始啊，你又戴着另外一个面具了啊，我不是服侍神，我是服侍薪水啊，有多薪水我就多做工，少薪水我就不做工，老板不在我也不做工啊，那就不对了啊。所以你在哪里你都要服侍主，服侍主，希望透过你的服侍，人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那么而且要以服侍神为中心，你做这东西你不是为着人的缘故， 你为着神的缘故你做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很大的伤。还是刚才所讲的那个经历，我看到那个牧师，那牧师这样的对待我，如果我不是因着我以前我是为着主而做的话，当时呢，我真的是我的心，我的玻璃心真的完全的碎裂，你知道吗？完全碎裂。但是我因着之前我知道我做的东西是为了主而做的，你今天你不认我没有问题，主认我，主知道我，所以很重要，你为主而做，为神而做，这样你在什么情况被人遗弃或者人不看重你的这个所做的东西，你不在意，你是为着谁做？为着主做。那你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方向就对了，你就侍奉的很喜乐，侍奉的有意义。那么当然当你在这侍奉的时候，你要使别人蒙福，使别人蒙福，针对他的生命，你是要叫他能够得着福气。虽然你不知道有没有回报，以后他会不会回报，那不在意。很多时候我们为着某一些人，比如说我们给他们一些婚姻的辅导，在婚姻辅导之前呢，哇他们很什么很友善，很友善啊，而且很跟你保持那种关系。但结婚之后呢，哎呦那个，以后呢就没有什么来往，我觉得很可惜，如果继续保持联系，那是最好的，对不对？能够彼此，还是彼此的这个建立，彼此的慰问。但是你当然当你付出的时候，不要要求有什么得着，你是付出，你的付出预备心，你的付出不一定会得到回报的，但是主在暗中呢，一定会报答你的，这是肯定的。另外一点，最后一点，当你这个乐意服侍的时候，你要按照神的带领，神的带领，神在不同的时间会带领到不同的地方侍奉。你不要单单说这个就是我的侍奉，死死抓住，死死抓住，这就是我的，我不可以放掉。神的带领不同，主耶稣他侍奉也是到在这个北部加利那边，有时候就来到什么，来到耶路撒冷，有时候又回去，对不对？所以不同的这个时间，不同的阶段，看神怎么样的带领。好像我做这个服侍的这个工作，神开始给我放在这第一个教会，我就在那个第一个教会五年完了之后，神我知道是神的时间，我就要走了，我不能够再待下去了。现在主带领我来这里，不晓得还有多长时间，看神的时间，神的带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带领，神会指示让你看见的，让你知道。这是乐意服侍，你以这样的态度服侍的话，以一个仆人预备受苦，预备接受任何的这种无理的这个对待的时候，你就不在意的了，你就不在意人家怎么样来回应。最后一点，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一定要有他，要谦卑顺服。你看这边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的，这个是主耶稣他服侍的方式，他谦卑顺服，而且顺服直到他完成神的旨意，而要他完成神的旨意是以死来作为那个终点，作为终点。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也是挣扎，记得吗？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祷告，开始说祷告说，我父啊， 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主耶稣作为人，他心中也说希望这个杯不用喝，因为那不是这个儿戏的，不是儿戏来的，是真正你要自己去体验，真的是要受尽那种的痛苦，自己被钉流血，你知道你愿意去吗？作为人你都说希望希望，最好是不要了。但是最后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主的旨意成全。那坦白说，有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带领各有不同，你有你的这个经历，他有他的这种经历，不同的神的带领是不同的。但是你如果你清楚知道神要你经历这个这样子的要走这条道路的话，那求神就帮给你，给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给你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神啊，我愿意顺服，按照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全。很多时候我们在那种这个很艰苦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时候我们逃避什么？我们采取什么？逃避，我们采取埋怨，我们采取这个放弃的这个心态，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会的，有时候我们会的。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的这个去年刚去世的这个岳母，坦白说，当一个老人家来到他的人生的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当他不可以走动的时候，当他不可以上厕所的时候，当他晚上要喊叫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难的一个阶段。坦白说，没有一个儿女，没有一个所谓的女婿，希望说自己的岳母早一点走了，希望不要，希望能够多长就多长。那同时间你就觉得很辛苦哦，辛苦不辛苦？辛苦啊！我要告诉你是辛苦的哦。晚上你睡觉，一下子他是一声叫，哎呀，哎呦，跳出来了，对不对？他跟着跳，你真要睡得很熟的时候，这样啊，哎呦，又醒了，啊，是这样子的。其实你不能够好好的享受你的睡眠的，不像现在经过了那段时期说，今天我睡觉是一种，我要珍惜，我要感谢给我这样子能够好好的安息。但是在之前呢，不简单哦。很难，但是也希望他能够继续的留下去。所以我们的祷告说，神啊，我求你自己带领，你自己引领，你要我们忍受，要我们经历多少我们就经历多少，我们能够照顾多少我们就照顾多少，我们没有说要把它放进那个什么 hospice 临终疗养院，对不对？一丢在那边很干净，对，干净利落啊！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两个礼拜去看他一次。我们说不要，我们要照顾他，照顾多少就尽量。当然感谢神，让我们也能够请一个佣人在旁边照顾。当然有你用在旁边照顾是比方便的多，但我们也要协助，我们也要下去帮助的。慢慢，慢慢，神就带领。神就给力量，神就帮助。虽然睡得不好，还是有点睡眠，虽然心挂挂，那心呢交托，不要挂，交托就好了啊！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顺着神带领，神就引领。到时间到了，神就说呀，这个重担从你身上挪去。你又知道说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 你经历了之后，你就知道神要你学的是什么，学忍耐，学顺服，不要说放弃，又拿去那边洗手干干净净，不要照顾，能够照顾就照顾，因为这是一种经历，一种学习，一种成长，一种能够建立我们的这个信心，我们的这个意志力，依靠神。当然神要我们在信仰上要我们至死忠心，对不对？要我们至死忠心，这一点我们要完全的顺服。那今天我们讲说啊，这个东西讲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实际了哈，但是圣经说，保罗怎么讲呢？那些凡是信他的都必须要受苦。那我不晓得这个苦会几时来的。那今天这个美国的这个防长嗨是他怎么讲呢？他建议说所有的这个这个地区的地方的这个国家，他应该把他的这个国防的这个消费啊提高到这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总值的5%。本来现在新加坡人是2-3%，不清楚，所以要增加。换句话说，每一个国家呢都开始什么？都开始在这个军事方面呢继续的装备，继续的装备。那这就使我想到什么？想到那启示录的那段经文，那将来呢有20,000,000的军队要从东方而来，要经过那个幼弗拉底河。这个到最后呢会聚集在那里压你去夺盾，这战争这种情况。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处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什么时候有受苦，什么时候有逼迫，什么时候有苦难，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自食忠心，谦卑的顺服他，好像主耶稣这样子，存心顺服，以至于直接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才算是走完我们的人生道路。啊，你们知道吗？Marathon 是怎么样来的呢？那 Marathon 呢，马拉松啊，这个是一个城市，一个地方来的，在这个主前490年，在那里呢有一个战争，就是这个希腊人跟这个波斯人打仗，希腊人就把这个波斯的军队击退，他们就差派一个使者呢，要从这个马拉松这个城市那边，这个战场那边，把这个好的消息报给那个在雅典，而这个距离呢是大概40公里啊。那个人呢就拼命的跑，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消息，要带给那个雅典的，跟他们说我们胜利了啊！所以他就去跑到那边，那个手足的时候，他就看着 victory， 接受下来，他整个人就倒下来，是的，他完成了使命。你有你的马拉松，我有我的马拉松，但是我的马拉松，每一个马拉松呢都必须要达到那个终点，自始忠心，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千万不要说到一个地步，来到最后100步，我走不了了，我已经完完全全麻木了。千万不要认，你还是靠主胜过，主会帮助的。这是主要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所以今天下午，你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这4点：主里合一，愿意舍己，愿意服侍，谦卑顺服。反过来，二者的心，魔鬼的心，就要我们主里分裂，不愿意舍己， 自自私私，不乐意服侍，要人服侍你，谦卑顺服，反过来你就反叛，你就背叛，你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不按照主人意思来做，那就是二者一失。求神帮助，让我们做一个明确这个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心意，甚至教导我们能够顺服，能够学像我们的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的常常的合影，能够彼此的服侍，能够愿意舍己把自己放下，然后谦卑的顺服，完成主你的旨意为止。也恩待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在这几方面上，在这几方面能够得以操练，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为止。圣父给每一个在座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而求，阿门。